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讲到亚伯拉罕闯的祸。上个礼拜我们很高兴读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，是不是还记得吗？神带他出去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你本身生的才是你的后裔。”然后带他出去，我相信晚上的时候叫他数算众星，你的后裔将要先像天上的星这样多，你数得过来吗？底下就说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那我们读到这段经文一定很高兴，而且我们说了这段经文是新约的基础，因为保罗讲到旧文的时候特别说亚伯兰的见证，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什么时候？是在他受割礼之前，不是受割礼之后。所以要修正犹太人的观念，认为什么？认为割礼是得救的凭据。正如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有这样的误解，以为受洗了，我受洗了就好了。受洗了信了没有呢？如果没有信主，没有相信神，那受洗也是枉然。当然我们会鼓励所有信主的人受洗，信主的人应当受洗。这一回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有受洗的聚会，所以我这边提出来，不是说你没有得救，而是因为你得救了，凭着信心你信主了，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，你也因为信他的缘故得以称义。你相信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他的罪可以洗，他的血可以洗净你的罪，那你就应该照着信心所给你的应许，你来受洗归在他的名下。这也是主耶稣基督教导，教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，叫人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，归在神的名下，归在教会里面，这样我们可以同为肢体，一同在灵里面长进，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。但是仍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，信心是一切经历的起头。那今天我们已经看见亚伯拉罕因信称义，但是他对于神话语的了解有多少呢？虽然圣经里这样记载，亚伯兰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，而且亚伯兰得着神的应许，非常清楚的，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我们可以说是亚伯兰在信心上面的一个进步，但是我们也说信心不是一次的经历而已，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因为到现在亚伯兰虽然相信神对他说的话，没有看见儿子，虽然神在异象中间这么明确地告诉他，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，并且用天上的星星给他做见证，看得见的来作为看不见的那个证明，他已经看见天上那么多星星，但是实在来说他一个儿子都没有，还是没有。那我们说等九个月等十个月对吗？但是不是这样，因为这段话说的，我们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从15章变成16章的经历。亚伯兰说他相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义，而且他又问说怎么样才能得着这个地呢？神也给他一个确定的把握，有烧着的火把火炉从那些死的牲畜中间经过焚烧了。所以亚伯兰知道神已经跟他立约，圣经上说神就跟亚伯兰立约，虽然是立约了还没有实现，对吗？弟兄姊妹知道立约是什么意思啊？当你去买房子的时候先有约，对不对？房子有没有过户？还没有。但是既然立了约，房子一定会过户，如果不过户的话会有处罚，对不对？双方都要负担责任，这是约的意思，两方面均等负的有这样的负担。所以神跟亚伯兰立约，亚伯兰要做一些事情，神要做一些事情，其实亚伯兰做的就是一再相信神会完成，神要做的保证，因为亚伯兰相信他一定要完成，所以才有这样的预言说你的后裔在另外一个国家要寄居400年，然后我要把他们从那里拯救带领出来，然后回到迦南地，这才是他们的地。当中有很长等候的日子，400年。弟兄姊妹们，400年是亚伯兰看不到的，他可以相信，容易相信，但是没有儿子是他要看见的，因为如果他不在，儿子也没有了，在他死以前总要看见儿子生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牵扯到一个问题，天然的人常常不能等候，天然的人常常他的时间走在神的面前，神的前面，而天然的人会动用天然的办法，所以他才叫做天然人。我们不是说人有好了坏， 在天然人的光景里面都是一样的，不管好人坏人都是一样会用自己的办法的，这个叫天然人。而事实上保罗说这样的人是属乎肉体的。刚才我们读的加拉太书，因为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就提到，这个讲到夏甲和亚和这个撒来的时候，讲到两个不同的观念，两个不同的事情。在撒来身上，这里特别提到21节到24节，啊，不是第2节到第4节，21到24节，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，请告诉我，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？因为律法上记着，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之妇人所生的。然而呢，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。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这都是比方，保罗说。弟兄姊妹，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16章里面没有讲撒来怎么生育，只讲夏甲。那是按着血气生的，其实不是光是夏甲的血气，也是撒来的血气，也是亚伯兰的血气，是他们的肉体。怎么说？弟兄姊妹们，信心跟事实往往是有落差的。我相信要成就的事情，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切据，有一个确实的证据还没有看见。我们如果等候所看不见的，那个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事情的背后所要得着的。他看见天上星星，但是还没有得着儿子，不是看见星星，亚伯兰并不要得着星星，星星再多，他数得再清楚，儿子一个都没有，还是没有用。只是说明神要把儿子给他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所以我们若是看，要等候那个看不见的，就要忍耐等候。这是我们知道今天属灵的事情，眼见跟落差永远有距离，永远是有距离的。如果已经看见了，就不需要信心了，因为是信心，一定是还没有成就的事，而且跟事实有一点落差，相当的不符合。我们用落差两个字是很客气的，有时候完全相反。亚伯拉罕 看自己生育的年龄，看自己生不出来，撒来知道自己生不出来，撒来自己已经生不出来了，他怎么办呢？所以他想了一个办法，他说我把我的使女夏甲给你好不好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神并不是要把夏甲给亚伯兰，但是因为撒来自作主张，他提出主意一定觉得很不错，对不对？觉得这个主意好的请举手。现在你知道都不好啊，我知道姊妹们都不会举手，对吧？弟兄呢就不敢说了啊。如果你像亚伯兰一样窃心暗喜，是吧？夏甲一定比撒来年轻，至少他是生育的年龄，对吗？但弟兄姊妹们，你看亚伯兰有没有反对啊？
亚伯兰就言听计从呢。
弟兄姊妹们，撒来跟亚伯兰失败一样失败，两人一起失败。我说天然的人一方面对神的时间不能理解，不能等候，另外一方面对于神的话一知半解。虽然神说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，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在一个自然的，在你一个读的时候，那撒来这样说有没有错啊？他是对亚伯兰说的嘛，你本身所生的。对撒来讲，哎，这里还有夹缝，还有一个灰色地带，虽然我自己不能生，把使女给亚伯兰也算是亚伯兰的儿子，对吗？弟兄姊妹们，一般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喜欢在神的话语里面找漏洞，在法律中间找灰色地带，找一个可以走的夹缝，我们良心不被定罪嘛，啊，所以他们说我没有偷牛啊，我只牵了一条绳子，对不对？绳子后面有只牛，他没讲，对不对？我在路上捡到的，不是偷的。但是神不是这样看，所以亚伯兰呢，我说他半推半就，不知道对不对。亚伯兰就接受了撒来的建议，他既然接受撒来的建议，撒来一定很高兴了。他上来怎么讲的呢？他把他的使女给夏甲的时候，他是这样说的：
他说耶和华不能叫我不能生育，岂有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还用岂有你这个字，好像亚伯兰是非常不乐意非常勉强的样子，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，注意这里的小字，或者我可以因为这个孩子得到建立。所以其实在撒来心中那个下脚的地位也没有儿子的地位，只想到他自己，或者因为这个儿子我被建立，因为算在我的账上面，是我出的主意嘛，所以一切我负责了，所以将来的好处都是我的。所以撒来这句话呢，他的动机不仅是为了自己，他并没有意思要叫别人来受他的产业，不然撒来眼光来看，这个大马色人以利一切跟埃及人夏甲所生的儿子有什么不一样，都不是他的，可是他这个算在我的账上，可以因他被建立，这是希伯来人的观念。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领养的孩子算在自己的账上啊，我知道有很有名的人，他生下来家里弟兄很多，又归给他的伯父，很多这样情形。那有些一个人要抢两家的香火，都是这样子的，没有什么稀奇。但这个出发点完全不是为了神的利益考虑，而是为了自己。所以这个主意呢，当时我相信撒来觉得很好，亚伯兰一定也觉得很好。因为这边很多是我们当时看为好的事情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不是什么好，因为我们不是神，我们的决定是有错误的。但我们不认真跟随神的时候，很多地方我们可以找到灰色的，很多地方我们以为可以做的，而且我们的理性、我们脑子、我们的良心都通过了，认为没有问题。但是当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事情并非如此。亚伯兰的事情呢，他所犯的错误没有等那么久，撒来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了亚伯兰之后，第四节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。神的事情没那么容易，人的事情很方便。撒来一直不能生育，但是夏甲一下就怀孕了。底下的事情不是亚伯兰计划，也不是撒来计划，大家看见一下怎么说？他就是夏甲看见自己有孕，就小看他的主母，我的肚皮比你争气。这个话很熟悉吧？中国人常常有这样，中国人从前也有一家有好几个妻妾，对不对？大家比哪一个能生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东方人读这段经文很自然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很普通。我不晓得西方人是不是这样，但是这里的问题也是所有多妻制里面所产生的难处。他因为有孕，夏甲自己有孕，就小看祖母，就看不起撒来。怎么小看法？不需要多说，很多方法，或者拿话语激动他，或者有意无意中间说将来这个儿子怎么样，说不定是这样情形，可能大部分都是这样产生的很多问题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一件事情：我们说亚伯兰因信称义，真的相信吗？什么叫相信？相信跟信靠有没有不一样？什么是真正的相信呢？什么是真正的信靠呢？他是相信神呢，还是相信自己呢？当他不能从撒来得的儿子的时候，他从夏甲得的儿子是靠自己呢，还是靠神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讲许多的大话，我们就讲生育这件事情，他做不到。但是他以为他凭着自己力量做的就算数，他认为他使夏甲怀孕，他已经完成了他的责任，他用了他的力量，他的生命已经有了延续。所以我问你，到底亚伯兰是信神还是信自己呢？你们说他信靠自己还是信靠神呢？他并没有信靠神，而是相信他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，在弟兄姊妹生命中间常常这样，我们忘记了，我们弄错了，有些时候我们是信靠自己的能力过于信靠神，有些时候我们看自己有的比 没有的更重要。我们不是看神，我们是看自己所有的。因为我受过很好训练，我相信我能承担这个责任，我能承担这个责任，而没有想到是神要怎么样做。这是我们通常有的毛病，越是有能力的人越看重自己的能力，不然我做这些训练干什么？我读这么多书干什么？有的人慢慢的就发现，虽然我们有天然的本事，但是不一定是神要用的，也不是说因为我们有了本事神一定不用，我并不是这样意思。但是我们一定要分清楚，到底是谁要我这样做，还是我自己喜欢这样做，或者我有能力这样做，两者不一定冲突。但是我们需要小心，需要查验。亚伯兰在这里实在依靠自己的能力过于依靠神，所以信靠神一方面不看自己的能力，是不是不看自己能力就一定是信靠神的呢？撒拉也看自己没有能力，所以两面的，一面亚伯拉看自己有能力，一面撒拉看自己没有能力，对吗？但是他不看，他说他自己没有能力，他说耶和华是我不能生育，但是还不是信靠神。所以弟兄姊妹要弄清楚，不靠自己的能力也不一定相信神，必须加上一句，我不靠自己的能力，但是我靠神的能力，这个才真正信心，这个才真正信靠。我看见有人在点头，不知道你想到什么，也许你想到你的事业，也许你想到你在工作上面你所承担的一些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很少真正的在工作上面依靠神，也许在你拿到这个工作之前是依靠神的，主啊，如果你喜欢，如果是你旨意，把这个工作给我。但得了这个工作以后，好，现在我看我的能力，我应该怎样熬作，都是这样想，大部分都这样想，很少有人懂得每天每天依靠神的能力。因为信靠是一个每天发生的过程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拿我自己来讲，是不是因为我讲过几篇道我就会讲道了，所以我就说，哎，我有讲道的准备经验，我知道怎么准备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因为我要讲亚伯兰的，我就可以一路讲下去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每次在准备信息的时候，我都要问神啊，你要我讲这篇信息是吗？如果确定是来，我为什么要讲啊？我怎么讲啊？重点放哪里？目的是什么？讲这篇信息对弟兄姊妹帮助在哪里？不是我的本事，是神今天要对神的儿女说什么话。如果今天有一句话要说的，在这里我摸到一件事情，我就告诉各位什么叫真正的信心。昨天我问二哥，我说你看了我的大纲哪一句话最重要，他倒是很识货。你知道我们和二哥天天在外面整理环境，看看有没有临时发生事情，他有时候不在会场里面聚会，但是每个礼拜一他一定听信息，把昨天录下的信息就听下来。我常常跟他交通，到底你听见什么？我说你看到大纲听见什么？看见什么？他说这句话最重要。什么叫做信心？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，不是相信自己能成，不是停在这里，而是相信神能够成就。大家看看加拉太书怎么说好不好？保罗这样教导我们，请大家看一看吗？加拉太书第四章，哎，对不起，讲错了，罗马书第四章。什么叫信心？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了。第四章第二十一节，啊，这里我们二十节暂时不管它，二十一节，写满心相信什么？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当然，我们读到创世纪十六章的时候，跟保罗所讲的不一样。保罗是越过了亚伯拉罕的失败和他的软弱，他所闯的祸，看见最后在信心上面，亚伯拉罕明白了什么叫信心。信心不是看自己的能力，信心是不看自己的能力，但是却满心相信神有能力。亚伯拉罕没到这一步，所以他犯错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没有到这一步的时候也会犯错。很多人误以为我的能力就等于神的祝福，不是的。我的能力不一定是神的祝福。什么叫神的祝福？是超过我的能力，不是我能做的。我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是神做的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也许你们记得我刚刚来这边服侍的时候，我说我可以尽我的力量来服侍，但是是神做工，使我们神的儿女的心复兴起来，重新里面有火焰眺望，为了福音，为了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为了生命的见证，为我们在面前主的面前好好读经祷告，属灵的路要走下去，不是我能做的，没有一个传道人做这个事情，只有神能做这些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的侍奉一定不会有果效。有了这样的信心，一定不是看自己的能力，看神有没有，一定相信神，一定满心相信神一定能做成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按照天然来说，我已经很没有忍耐的人，但是当我明白这是神要求侍奉主的人所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安息了。不是看我，我们的祷告是相信神要做成他的工，不是我，不是传道人，任何人没有资格没有能力说我来建立教会，而是满心相信神要建立他的教会，是他要做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样的想法对于我们身上的责任，我们转移变成我们的祷告。看见的不是事实，但是我相信神一定要做出来。教会要不要复兴？一定要复兴。谁去复兴他？不是我。谁来复兴？是借着他的话语，在圣灵的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明白到神要做工在他身上，教会就会复兴。传福音就是这样，我们不是能传福音，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我不会传福音，所以呢就把福音单单放下放在这里，最多我自己去。你知道一个福音聚会，像这样福音聚会有多少百比例是不信主的人啊？不知道是不是100%都不有信主来听福音，绝对不是，一定有人带去，不做多少人带多少人去不晓得，但是我希望比例至少是1:1。换句话说，去听福音的人有一个人带他，最好你带几个人，我也不相信你能带很多人，因为带很多的人也很难带。那天杰克告诉我，在台北他们那里传福音的时候说，已经信主的人不能带来，因为坐不下了，但是没有信主优先进去，什么时候他又在光景我不晓得，这里2000人能不能坐满我都不晓得。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力，这个信心就变成真实的信心。每一个人都有好几个朋友在你手里，我告诉你，据统计每一个人都至少认识8.5%不信主的人。我不说你只认识8.5%人，但是每一个基督徒至少认识8.5%人是没有信主的。你自己算算看，你周围有没有8.5%人不信主，你不要去发展新人，至少认识8.5%不信主的人。这是美国的统计，
我也相信统计是真的。你看何弟兄知道，他如果不录音的话明天听不见了，所以赶快录音，感谢主，谢谢你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信心不是我，是神能做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你带人来听福音的时候，不是你能，你不一定你的见证感动他，相反可能他知道你很多软弱，但是因为你关心他，他知道你关心他，就是你相信神已经把他托在你的手中。8.5%人一定有。如果今天福音聚会15%是信主的，85%是不信主的，那我想差不多是最好的了。每一个人如果真正知道传福音不是靠我自己力量，不是因为我有恩赐，我自己年轻时候相信自己有个人传福音的恩赐，我相信自己有福音恩赐，我也去传福音，但是事实上不是我的能力，也不是信心的问题，也不是恩赐的问题，而是信心的问题。你要相信当你照着神的话语把福音传给人的时候，圣灵要做工，不是你做工。当你向人宣告耶稣爱你啊，为你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告诉你有好消息，因为我们不需要在罪里面生活，而且我们人生是有盼望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神要做工的机会，因为你的信心，你就会看见神做工。亚伯兰怎么办呢？亚伯兰靠自己，靠自己，你以为你有恩赐，不一定人得救。我告诉你，很多我觉得很难得救的人，到最后他们得救都不是我做的，神差遣一个我看起来在笨嘴拙舌笨口拙舌的人，奇怪三两句话他心里受感动，在我讲这个人头脑根本不清楚，传福音哪里有人听，哎，别人得救了。 叫我才明白说是神不是看我们有什么，而是凭着信心，神要用证明他自己的工作，不是我们工作。所以有恩赐传福音固然很好，但是有恩赐传福音都知道，都要知道，不是你，是神在做工。亚伯兰看自己有的，撒来看自己没有的，两个都不是信心，因为他们没有看见神有的，所以才有这样错误，而这个错误所影响的太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真的要当心，在我们跟随神的时候，常常要确定不是我们自己在出主意。教会也是一样，很多时候开了一个侍奉聚会，大家都觉得很好，还是要祷告，不是我们的定规，不是我们的想法，神要做工。亚伯兰跟撒来犯了一个错误，撒来说我有一个好办法，他就造成家庭的问题。你看这里这个历史，一房好多人，一个家里好多房，对不对？有大房二房，到两代以前这都还是普通事情，而且越是富有的家庭应当是三妻四妾，更加不成问题。但是这里你看这里的发展，第一个夏甲怀孕就小看祖母，一方面是争宠，一方面有了儿子，儿子变成你的依靠，然后呢撒来受屈，就去求神判断。我觉得这段话很有意思啊，撒来怎么说的？撒来跟亚伯兰讲，明明他自己出了计划，明明他自己以为好的主意，结果出了事情以后，撒来对亚伯兰说，我因你受屈啊，我因为你受屈，你干嘛给他儿子呢？如果夏甲也没有儿子，我们不是拉平了吗？他说你给你，我为你受屈，而且呢他说我为你受屈，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。这里你注意到哈，旧约的话是非常文雅的，他见自己有利润就小看我，底下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你说这话有没有意思啊？撒来自己没有错，对吗？有没有错？撒来以为自己有没有错？理直气壮啊，有没有错？他对亚伯兰去说话，我因你受屈啊，是你啊。撒来自己呢？不是我，我没份儿。同房又不是我的事，你跟他同房。他忘记主意谁出的。然后呢，告完状之后怎么样？说什么？愿耶和华判断。弟兄姊妹们呢，好多时候你笑，你在笑撒来，笑撒来，差不多啊，我们差不多啊，我没错，不是我的事，那个人都是他怪的，都是怪他。然后呢，神做我的判断，你还说神替你判断公义呢？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。亚伯兰怎么办？亚伯兰推卸责任，亚伯兰不管了。亚伯兰说什么？亚伯兰对撒来说，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，将来呢出了事情也不是亚伯兰，是你在待她，不是我。我说你随意待她，你把她赶走了，不是我的事，也在推脱责任呢。撒来怎么推脱责任？亚伯兰一样推脱责任。弟兄姊妹，你还记得亚当夏娃吗？当亚当夏娃去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果子以后，神对他们说话了，啊？怎么回答的？神对亚当说：“你做了什么事啊？”亚当说什么？你给我的女人呐、你给我的女人呐、然后对夏娃说什么？蛇不是我，推脱责任，推得一干二净。弟兄姊妹，刚才我说亚伯兰也是肉体，虽然他因信称义，还在肉体中间。每一个人在肉体里面都是保护自己的，都不肯承担责任的，没有人乖乖说我错了，求你怜悯，求你赦免，没有这样说。撒来没有对亚伯兰说，亚伯兰我错了，我出了个馊主意啊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们祷告神，求神怜悯好不好？没有这样态度，有没有？他理直气壮啊，我为你受屈， 都怪你。然后呢，亚伯兰说，你随便，我不管，你负责，你去管，都推脱责任。撒拉还说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的，谁对谁错听神说吧。所以他跟亚伯兰的关系对不对啊？也不对。他跟神的关系呢更不对。他跟撒拉的关系呢不必说了。亚伯兰呢跟撒拉中间有没有问题啊？亚伯兰有没有负起责任？是我的错，像个大男人一样，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。你可以随意待他，他在你手下，他还是你的手女使女。亚伯兰跟神怎么说？根本没有提神的，根本没有求赦免的。所以当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犯了错误以后，我们所发生的影响不是一个人的问题，绝对是跟神有关系的，绝对是跟我们当事人有关系的。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犯了错误而受了自己的祸害，像那些人掘了坑自己掉在里面不认识。亚伯兰的光景在这个时候实在很可怜，闯了祸了。好在啊，底下一步你看，闯了祸以后下家怎么样呢？下家没有办法，他就逃走了。你看这里，你可以随意待他，第六节下半，撒来苦待他，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撒来怎么苦待夏甲？你要不要想一想啊？我告诉你，连续剧里面很多很多这样的情节，太多了，有没有？啊，有没有？你们看连续剧比看圣经有趣是吧？是不是？但是圣经也很有趣啊。他没有告诉你，可是你可以想象啊，那些写连续剧的人也真是本事，编出好多故事来，对不对？啊，尤其如果是宫廷里面的话，更加热闹了，啊，不得了啊，对不对？跟撒来、夏甲、亚伯兰一样，他们三个人所演的戏呢，这是一台好戏。你可以想象，在这家里面产生多少的问题，到有一天撒来实在受不了，逃走了。逃走的解决问题吗？可能问题更多，可是他也是顾不了了，看不到将来，只好看眼前了，他出走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怜悯，你知道是怜悯谁吗？不是怜悯亚伯兰，也不是怜悯撒来，是怜悯夏甲。第一个怜悯夏甲，你不要弄错了，然后他来解决问题。所以你注意到这里第七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边遇见他，神开始干预。你不要以为神不干预，神一定干预，人的事情神总要干预，不过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，有些时候我们不能明白，有些时候不能测度，因此神干预的时候没有人知道。这个使者遇见夏甲，夏甲认不认识他？并不认识他。有时候我们对于圣经记载话语觉得很重复啊，这里怎么记载的呢？他就对他说，撒来的使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那我请问你，这个使者知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啊？知不知道？既然是使者嘛，使者是奉差遣去做一件事情的嘛，那去做事情以前知不知道什么事情啊？当然知道嘛。那为什么这样问呢？因为夏甲不认识他。这个使者是谁，我们无法测度，无法猜测，跟上个礼拜我们读到说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一样的，不明白，没有关系的。这个使者因为夏甲不认识他，所以先引动他说话。你是夏甲呀，他也知道他的名字，夏甲，撒来的使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？夏甲就老老实实告诉他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像什么？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的情形情实迫切对着神直说，你不要隐瞒，神早就知道，但是你老老实实告诉他，主啊，我受不了，我逃走了。祖母这样对待我，我实在活不下去了，我只好走了。你一把眼泪，有没有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倒不重要，你要讲清楚。所以神就发动他的怜悯来帮助夏甲。夏甲说，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回到你祖母那里，伏在他手下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什么？ 我告诉你，这是神的拯救。回去伏在他的手下。怎么是拯救呢？我告诉各位，很多时候一顺服之后，问题已经解决了，环境没有改变，但是我们肯听神的话，在神面前顺服，已经问题解决了。怎么解决我不知道。这里很稀奇的，逃走的时候夏甲是受不了，但是有了使者的话他就受得了，他回去了。撒来也是因为逼到一个地步把夏甲逼走了，现在夏甲回来，你说你现在回来好，我变本加厉对付你好不好。撒来可能有这样想法，但是神的使者已经开始干预。这里发生什么事情还是很多细节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可以知道夏甲有了使者的应许，所以他得到力量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话语叫我们得到力量，以至于在一些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接受，可以顺服。为什么？里面有力量。我不敢说撒来对夏甲好一点，但夏甲得到力量。这力量怎么来的？第一个，第一个使者对他说，你回去伏在你祖母底下。底下还有第二句话，他说什么？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胜数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句话跟神对亚伯兰应许是一样的。夏甲当然知道亚伯兰得了神的应许，但这句话变成自己的话。圣经是客观存在那里的，直到我们读了变成我们的。很多人不读圣经，他不知道神应许了什么，不知道神说了什么，以至于他无从知取。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所听见所看见的跟亚伯拉罕得着是一样的。你能够说神使我昌大，能够说神做我的保护者，像大卫一样说你是我的高台，你是我的保障，因为神的话变成你的话。他对亚伯拉罕说的话，对大卫说的话，变成对你说的话。下下就是这样，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不可胜数。所以他有力量，一个人里面有力量就能扛得住外面的压力。撒来对于夏甲也没有办法，也不能再虐待他，并且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非常具体的应许。这个使者说你要给他取的名字叫以实玛利。为什么叫以实玛利？以实玛利这个字的意思他底下解释了，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。以实玛利 Ishmael 这个字大家看跟撒母耳有点像，对不对？撒母耳的意思是神听见， Ishmael 的意思就是神听见，跟撒母耳名字意思一样，神听见你的苦情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夏甲所以得的力量，因为他开始认识神。弟兄姊妹，我读到这段话是非常感动。为什么？因为夏甲有机会蒙恩成为神的儿女，神并没有弃绝夏甲，是以实玛利被神弃绝，因为他没有得着所应许的祝福，一点都没有得着。夏甲我觉得是一个蒙怜悯的人，虽然圣经上说他是为奴的，并不是自主的，但是就着个人来讲，我觉得夏甲在这个时候无论如何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使他认识神。很多时候神把我们带到难处里面，也帮助我们找机会认识他。只是我在说我们的信心需要持续。所以夏甲在这边听见说神已经听见，耶和华已经听见他的苦情，但是这里的问题在哪里呢？他为人必像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他人的手也要攻打他。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。以实玛利，神知道他的个性是好战的 warrior 征战的人，一个喜欢动用自己能力武力的人，好战天性。这里夏甲的回应我越读越觉得很甜美。所以夏甲呢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，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神。 他给那个地方取名叫皮尔拉海莱。拉海莱的意思就是以上所说的神，我遇见的看过我的神。前面说神听了我的苦情，叫做伊斯玛利，这里他说拉海莱，我可以看见那看过我的神。这一段是非常甜美的话，皮尔拉海莱，这个地方以后跟以撒有很大的关系。很奇怪，皮尔拉海莱不是以斯玛利的产业，变成了以撒的产业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。这个故事呢在这里算是暂时告一段落，但是以后我们要看见，在亚伯兰没有得到以撒以前，以实玛利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，那是我们下次要讲题目。那今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所犯的错误，我们可以有很多学习。第一个，我们明白到有了神的话语，有了神的应许，并不表示我们一定走上属灵的道路，还可能在我们肉体中间，所以要当心。一方面我刚才说我们需要读主的话，不是因为你读了圣经你就属灵了，不一定。你有了神的话语，不一定走在属灵的路上，可能你还在肉体里面。圣经熟固然是好，不能作为保证，一定需要里面生命的改变。在你没有改变以前，肉体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是人生命的特性，每一个人都在肉体里面。因为从肉身生的人是肉身，从圣灵生的才是圣灵，才是灵。那么在肉体里面的人一定不能够领会神的事情，你用自己的想法在你天然生命里面一定对神的事情是一知半解，而且不能够忍耐，不能够等候神的时间，而一定会用自己的方法。属肉体的智慧一定不是神的路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责备，也就是说他们是属肉体，不是属圣灵的，是 immature， 是 baby， 是属灵的婴孩，不长进。所以可见每一个人都需要从属肉体的脱离变成属灵的。那怎么样才会这样子呢？当然你要有神的话语，第二你要顺服，第二你要活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一再的从神的话语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最后我们要注意到因信称义，真实的信靠不是靠自己。刚才我说真实的信靠是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，我们总要有这样的信心，才会保证，才会引导我们走在属灵的路上。我刚才说因信称义不是一个结局，是一个开始，从此以后我们知道怎么活在神的面前，但是我们需要天天在信心里面。所以中国教会一直在争论因信称义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大概这是不错的，但是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够了？不够。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又怎么样呢？因为你的生命没有改变，你并不能享受美好生命的果实，不能享受属灵的好处。你常常跟神作对的，闯了很多祸都需要神来给你收拾的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既然因信称义，你需要走在信心里面，不是说你有了因信称义一路都平坦，而是你需要天天在信心里面经历神的大能，而你满心相信神的应许都能成就，这才是真实的长进。